代以色列人出埃及时40年的旷野生活中，上帝赐给他们的神奇食物就是玛纳。
在21世纪的今天，上帝为属他的儿女预备的现代玛纳属天灵粮，就是圣经。
神不仅能在旷野开道路，更贴心地为他的百姓预备属天灵粮。
邀请您带着承接恩典的器皿，领取今日新鲜的
旷野玛纳。
欢迎收听旷野玛纳，我是孙大中。又到了我们相约一起灵修的时间。罗马书6章8节，保罗说，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，就信必与他同活。要为主而活，被主使用，就不能忽略一件事，就是与他同死，不再继续在世俗中活着。向罪要看自己是死的，如保罗所说，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，向义要看自己是活的，甘心把自己献给主。求主赐我们信心和胆量，使我们活出与蒙召的恩相称的生活。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成为神磨亮的剑。我们思想成为神磨亮的剑这个题目。所读的经文在旧约圣经以赛亚书49章1到13节。以赛亚书49章1到13节。请预备好您的圣经，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，跟随主耶稣好的无比。
跟随主耶稣好的无比，因他必带领我到底，我今生只有一个目的，永远与主相依到底。我今生
49章1到13节。众海岛啊，当听我言，远方的众民啊，留心而听。自我出胎，耶和华就选召我，自出母腹他就提我的名，他使我的口如快刀，将我藏在他手印之下，又使我成为磨亮的剑，将我藏在他剑带之中，对我说，你是我的仆人以色列，我必因你得荣耀。 我却说，我劳碌是徒然，我尽力是虚无虚空。然而我当得的礼必在耶和华那里，我的赏赐必在我神那里。耶和华从我出胎造就我做他的仆人，要使雅各归向他，使以色列到他那里聚集。原来耶和华看我为尊贵，我的神也成为我的力量。现在他说，你做我的仆人，使雅各众支派复兴，使以色列中得保全的归回尚为小事。我还要使你做外邦人的光，叫你施行我的救恩直到地极。救赎主以色列的圣者耶和华对那被人所藐视、本国所憎恶、官长所虐待的如此说，君王要看见就站起，首领也要下拜，都因信实的耶和华，就是拣选你以色列的圣者。耶和华如此说，在悦纳的时候我应允了你，在拯救的日子我记住了你，我要保护你，使你做众民的中保，复兴遍地，使人承受荒凉之地为业。对那被捆绑的人说，出来吧，对那在黑暗的人说，显露吧。他们在路上必得饮食，在一切近光的高处必有食物，不饥不渴，炎热和烈日必不伤害他们，因为连续他们的必引导他们，领他们到水泉旁边。我必使我的众山成为大道，我的大路也被修高。看哪，这些从远方来，这些从北方、从西方来，这些从秦国来。诸天哪，应当欢呼，大地啊，应当快乐，众山哪，应当发声歌唱。因为耶和华已经安慰他的百姓，也要连续他困苦之民。
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，以赛亚书49:1-13。我们把焦点放在其中第二节，请看以赛亚书49:2，经文说道：他使我的口如快刀，将我藏在他手印之下，又使我成为磨亮的剑，将我藏在他剑带之中。以赛亚书49:2。我们就以这节经文作为今天一块背诵和默想的金句。以赛亚书49:2，我们再背诵一次：他使我的口如快刀，将我藏在他手印之下，又使我成为磨亮的剑，将我藏在他剑带之中。以赛亚书49:2。继续请听孙大中朗读今天的灵修短文：成为神磨亮的剑。美国加州佩斯卡德罗海岸有一处很有名的卵石滩，海滩上布满了美丽的鹅卵石，因为常年承受海浪的冲刷，海滩上的石头不时被卷进无情的大浪里，跟着海浪一起滚动，彼此摩擦，或跟海岸的峭壁碰撞，这样日以继夜的磨损，结果呢？从世界各地的游客蜂拥而至，专门为了捡这些圆滑美丽的鹅卵石。他们把这些石头捡回去，陈列在他们家里的橱柜上，或用来装饰他们客厅里的壁炉。但是沿着岸边再过去一些，在挡住海浪峭壁的转角处，有一个宁静的海湾，那里因为被保护， 不受风暴侵袭，常年处在阳光下，那里的石头就不受人青睐，没有游客想要。为什么没有人愿意收集这些石头呢？原因很简单，因为他们躲过了海浪的冲击，没有经历磨损，他们处在平静地带，长久安逸的结果就是永远保持原来粗糙的模样。神知道什么地方适合我们，让我们信靠他，放手让他磨练塑造，因为他知道我们要担任什么样的工作。当他为预备我们而给我们严格训练的时候，让我们信赖他的作为。
顺服神的最高旨意，善尽我的最高职责。你明白上帝的最高旨意吗？每天坚持收听旷野玛纳，与孙大中一起灵修，完成神托付你生命中的最高职责。
今天我们思想成为神磨亮的剑这个题目。有句话说，生命是一处采石场，经过雕凿和磨光，才能让一人成才。常言道，梅花香自苦寒来，刀剑锋从磨砺出。艰苦的环境塑造刚毅的性格，恶劣的险阻锻炼坚定的心智，严峻的考验琢磨深沉的内涵。注意，艰难给我们当饼，也困苦给我们当水，它许可我们经历不如意的环境，许可苦难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，并非要拆毁我们或折磨我们，而是要建立我们，好在时机来到的时候能使用我们。有人研究，在平静的小海湾，石头是粗糙带着棱角的，但波涛汹涌的海岸，那儿的石头就比较平滑，因为经过海水冲刷。我们生命中有很多不合神心意的个性，谁知道用怎样的挫折和磨难来磨去这些。神好比大能的勇士，他要我们如同勇士手中的剑，充满他的剑带。箭头若要保持光亮，不让它长锈，就要时常磨光磨亮。神磨练我们，好培养出在他眼中看为宝贵的生命品格。他要使我们成为磨亮的箭，藏在他的箭袋之中。因此，他许可我们尝经艰苦，尝受砥砺。我们的灵魂若不肯受磨练，生锈了，他就不能用我们。因为有了铁锈的箭头，是射不穿仇敌肩甲的。所以不要贪图安逸，不要让自己松散安逸的过了一生，而要留意神在我们生命中那改变的动力。正面看待生命能够在神手中被改变的环境，并期许自己成为藏在神箭袋里能够射中王敌之心的利箭。当神把我们藏在他的箭袋里，随时要把我们抽出来，使用我们执行他所赋予的任务。那时你是否蓄势待发，已经预备好了呢？对一位神射手而言，一支箭就已足够。在那个巴利和亚斯他路这些假神偶像在以色列百姓中间得胜的年代，神兴起先知以利亚，先是把他隐藏在基利西旁，以后让他在加密山大大得胜，杀了巴利先知，力挽狂澜，使众民能够看出真假，重新选择他们所侍奉的。以利亚将以色列百姓心意夺回，为耶和华行了大事。他的心智和能力从哪里来的呢？是神自己训练出来的。神要用以利亚之前先磨他。同样的，神要用我们之前也会先磨我们。而神怎么磨我们呢？可能借着身体的疾病，当一场大病可能让我们仿佛置身干旱疲乏无水之地， 我们像孤单的旅客，要独自走出人生的荒漠。我们常常祈求神改变环境，却不晓得神正借着环境在改变我们，在预备我们。美国知名的归正神学家华肥德博士是一位优异的语言学家，在解经上特别有天分。因着他在广博的神学领域中那精湛的成就，普林斯顿神学院在他担任院长的任内，成为一所既富学术地位又敬虔爱主的学校。他的新婚妻子安妮在和他一块儿到德国度蜜月的时候，在场猛烈的雷雨中因为受到雷击导致终身瘫痪。华菲德博士不离不弃地照顾他瘫痪的妻子将近40年的时间，直到妻子被主接走。为了妻子，他极少参与宗派活动，外出通常不超过2个小时，活动范围几乎都在普林斯顿神学院的院区内，因此他能专心在研读上。出于他笔下的文章、著作、演讲、论文、讲道集如细水长流，源源不绝，为教会缔造了长久的价值。神许可他的妻子瘫痪，借此磨练他，使他成为当代著名的神学家和护教家。在那个依靠人的理性不信神的年代，他带领教会竭力回归正本清源、返璞归真的纯正信仰。苦难为他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服侍机会。保罗·屈普牧师讲过一句话，他说，最好的神学也不能除去人生的奥秘。我们心里有很多为什么，有许多神暂时不让我们晓得的深奥隐秘的事，这些事只有神知道。神训练他仆人的方式有时不是我们能理解或能立刻接受的，但我们可以信靠神，知道他必会为自己的荣耀以及我们的福祉掌管一切临到我们的事。中国有句话说，生于忧患，死于安乐。伟人很少是在养尊处优的舒适环境下登峰造极、立下丰功伟业的。事实上，人生最好的东西几乎都是在苦难中得来的。金晶源于烈火，强者出自磨难，不受磨难不能发达。神借着磨难充实我们的优点，增加我们的用处。许多让我们感到困惑的事情，现在虽然不能明白，将来自然会清楚。华菲德博士他的经历就是一个例证。当我们照着神的旨意受苦的时候，要祷告求人赐我们在困境中所需要的信心，使我们能够有正确的观点。穆安德烈说，在面对患难时，我告诉自己，首先神让我遭遇困境，这既是他的心意，我就安稳歇息。接着他会保守我在他的爱中，并在试炼中赐我恩典，保守我行事为人合乎他儿女的身份。然后他会将试炼化为祝福，从中教导我当学的功课，以他的恩典造就我。最后他会按他所定的时间带领我离开这困境，至于会以什么方式在什么时候，唯有他知道。而我在其间顺从他的心意，得蒙他的保守，接受他的训练，等候他的时间。这是穆安德烈面对磨难的四部曲：感谢、信靠、仰望和等候。神会保守对待忠信的人，凡仰望他的必不至于羞愧。弟兄姐妹，处在磨难的日子，不要手软心慌，而要靠着主，依赖他的大能大力，迎向挑战，接受熬炼。主必然会赐下恩典和能力，使你日子如何，力量也必如何。苏格兰有一位很有名的牧师亚历山大·怀特，有一则有关于他身处最惨淡的境况中，如何能够仍然找出 值得感恩的事情的一个小故事。在一个主日早晨，天色昏暗，空气湿冷，又有暴风，一位教会执事低声说，碰上这种日子，我敢说牧师一定想不出有什么值得感恩的事，外面的天气实在糟透了。结果亚历山大怀特在礼拜开始的时候上台祷告，一开口就说，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因为天气不是每天都这样糟。这是基督徒因信而有的乐观，愿我们也都能学会。虽然做神手中的剑要保持光亮，就必须尝尽艰苦。有一位清教徒牧师约翰·弗拉维尔讲过这么一句话，他说，让一个基督徒在两三年间没有任何苦难，他就差不多毫无用处。我们仍要因为知道主注重工人胜于工作而感恩。以赛亚书52:11提到，神说，你们扛抬耶和华器皿的人呐，勿要自洁。提摩太后书2:20-21，保罗对年轻的传道人提摩太说，在大户人家不但有金器银器，也有木器瓦器，有作为贵重的，有作为卑贱的。人若自洁，脱离卑贱的事，就必做贵重的器皿，成为圣洁，合乎主用，预备行各样的善事。有句话说，神造工人比造天地还难。天地的创造，神说有就有，命立就立。神可以在瞬间造成有序的物质世界，但是要造就一个国度工人，要雕琢他的生命性情，除去瑕疵，补足缺欠，使他成熟长进，神要鞭打管教，要修剪磨练。中国有句成语，大器晚成。神所重用的工人也常常是晚成的，不是来得那么快，而是预备了很久才显在世人面前。主要雕琢塑造改变他们，要除去他们生命中的杂质，叫他们不再带着旧有的习惯和错误的观念，继续照着从前蒙昧无知的想法世俗的样子来服侍，而是忠实的按着他的指示而行。神要用一个人，必然要在这人身上有长久计划。有句话说，人对了，圣灵才能工作，才能被圣灵充满，合乎主用。当我们有心要为主做工之前，要先让主在我们身上动工。我们是建成灵工的活石，而不是一块不能被雕凿的顽石。神要显出我们是与世界有所分别的，是属他的圣洁子民，所以要学会凭信心接受他所许可的磨练。当我们顺服神，神就帮助我们将今日的磨难转为日后的得胜。在试炼中等候是基督徒很重要的敬虔操练。提摩太后书2:1，保罗对提摩太说，我儿啊，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。神使我们受苦，是要借着我们扩张他的帐幕。他从我们身上拿走一些恩赐，是为了给我们更多。他既然要塑造我们成为圣洁合用的器皿，就不单只是修剪罪恶的杂质，更是直接对付我们腐败的根。人是看外貌，但神看内心。他知道谁是徒有敬虔的外貌，而没有敬虔的实际。他既然使我们灵魂苏醒，就会为自己的名引导我们走义路。唐崇荣牧师说，得到纯正的信仰，用能荣耀神的德性来服侍他人，再因神的恩赐在教会中成为合用的工具，你的灵性就会走在正途中间。如果我们跑错方向，跑了再快又有什么用呢？我们心中所盼望的经常是成功，但神要我们成圣，要我们与万民有所分别。他已经预先定下我们效法的儿子的模样，而他能保守我们不失脚，叫我们无瑕无疵，能欢欢喜喜站在他荣耀之前。 魔鬼会借着试炼和艰难激动我们的心，向我们无限放大我们忧虑的事情，把问题看得太大，以致心中忧闷烦躁。但有信心的人就晓得，黑暗的岁月是磨练属灵品格的学校。传道书十章十节，所罗门说，铁器钝了，若不将刃磨快，就必多费气力，但得智慧指教便有益处。神界的患难困苦磨练我们，使我们有坚若磐石的品格。当神磨我们的时候，让我们存着信心和忍耐，知道神不要我们灵魂生锈；而当神藏我们的时候，让我们谦卑等候，知道神的时间还没有到。让我们持续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，依靠他所赐丰富够用的恩典，存心忍耐，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。我们再来背诵一次今天的金句，以赛亚书49章第二节，他是我的口如快刀，将我藏在他手印之下，又是我成为磨亮的剑，将我藏在他剑带之中。以赛亚书49章第二节。我们一起祷告。主啊，你爱我们，为我们舍了自己，要使我们脱离一切罪恶，又洁净我们，特作自己的子民，热心为善。我们应当以同样的心智装备自己，顺服天父的旨意。透过今天的信息，感谢你让我明白，你不是马上用我们，而是先磨我们，叫我们生命先能够讨神的喜悦。主啊，是你在我们心里动了善功，我们既然蒙了怜悯，就当以正直的心将自己献上。愿你用你的圣手将我们塑造成合你使用的器皿，能按着你的旨意服侍这一世的人，帮助我们甘心被你磨亮，被你磨快。愿你在我们身上显为大，愿你的名因我们得着荣耀。我们中间若有按你旨意受苦的肢体，当他们接受你的磨练的时候，求主帮助他们懂得把重担卸给你，求主显明你的同在，向他们坚定你的应许，使他们能够得胜磨练所带来的诸般苦楚。我们在此同心仰望你，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我是孙大中，欢迎您来信与我分享交流，聆听节目的领受，也欢迎您向我索取电子讲义《孙大中讲道集》第85集，这里边有10篇精选的讲章，欢迎您透过电邮向我索取。我们的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mana@liangyou.net， 请注明旷野玛纳节目，给孙大中收就可以了。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，愿神赐福给您。
跟随主耶稣好的路。